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寻找生命的真光，
神的叮咛我最爱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拥抱每一天，与您相伴每一天。
拥抱每一天，时事话题。
各位好，我是爱锦。最近居家隔离的日子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想这段日子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多和家人室友在一起，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挑战，就是与家人相处的挑战。今天的这篇文章就和这个主题有关，希望能够引发你的一些共鸣，也带给你一些启示。文章叫做《生命的礼物》，文章选自《芥菜子四月刊》，作者 Dorcas。寒假回来多住一些日子吧。好的，屏幕那边温和地说，等你过了生日我再走。放下手机，我一阵眼热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假期真长，长到做学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返校。第一次见 Eric， 他14岁，正值青春期，每天会出现各种情况，常常是一道繁琐的门便将我和他隔在两个世界。因每天晚上9点他才下课，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人吃饭的习惯，有时即使在家他也不愿和我们一起吃饭。那时我唯一的盼望就是熬过6年，那时候他上大学我就算解脱了。没想到6年竟也呜呼而过。就在 Eric 上大学2个月后，他对我的称呼变了，从以前的你变成了您。之后我和他的关系改善了许多，他常给我带来惊喜。今年是他第一次寒假回家，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去天门山，结果刚到春节就遇到了疫情，关锁在家的日子只能做饭了。对于我这个平生讨厌做饭、20年没好好做过饭的主妇，下厨房着实是个挑战。而且我偏向素食，可 Eric 纯属食肉动物。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热情，似乎里面有一股力量在推动我，我决定好好下厨房。我下载了个 App， 把各种肉的配方都阅览了一遍，列出一张长长的单子，买齐配料准备上阵。当第一个小炒肉端上桌时，我有些忐忑不安，看着 Eric 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，然后露出欣喜的表情，嗯，好吃。那一刻我心里高喊一声哈利路亚。于是红烧肉、糖醋里脊、干煸牛肉、咖喱牛肉、红烧牛腩、盐焗鸡、孜然鸡胸肉，所有 Eric 喜欢吃的肉都一一上场，甚至连他平时不爱吃的羊肉都被我做成了羊肉抓饭，他都大快朵颐。每每听到他发出啧啧的称赞，看到他吃到一块都不剩的时候，我的那份满足无与伦比，以至后来我几乎每天都可以出一个新品。 站在厨房常常让我想到劳伦斯弟兄，他是一位极平常的厨师，却写出了《与神同在》这本书，成为许多基督徒的灵修必读书。他写道，达到神之路，爱是一切，思想最小。我在厨房里最忙的时候，与我在祈祷的时候没有两样。我们能为神做的事很少，为着爱神之故，在锅里翻着饼，翻好后低下头来敬拜神更快乐。为着爱神之故，就是从地上拾起一根草来，心也满足。我听着道，唱着赞美诗，终于体会到劳伦斯弟兄的满足。煎炸翻炒，上帝竟然让所有第一次出品的菜肴都色香味俱全，感谢他。我本想当个作家，没想到却成了一个厨师。从前坐下来就吃的 Eric 现在会等着我从厨房出来，再等我做稀饭祷告，然后负责说阿们。每天坐在餐桌前，成为我们之间最愉悦的时光，谈论时政新闻、话题节目，他最喜欢的纪录片、历史讲座、学校的趣事。有时候他远在国外的女朋友通过视频也加入我们的讨论。饭后他帮我收拾餐桌、洗碗，看我在厨房站得太久，还会给我捏捏肩。最让我感动的是上周六，当他知道我进食祷告，硬是把我从厨房推出来，你进食还要给我做饭，这太残忍了。他坚持叫了外卖，于是在这个下午，我喝咖啡看书，他练俯卧撑，晚上他上网，我看电影，他帮我下载了某公司春节推荐的所有电影。在外面信息汹涌澎湃的时候，我们里面都有难得的平安。那天多日未下楼的 Eric 坚持要出去，我三令五申，不许坐公交，不准打车，半小时内回家，他一口答应。很快他一头大汗地冲了回来，怀里是一捧蓝色的满天星，他的笑容也像星星一样闪亮。花店竟然开了，可惜蛋糕店没开，只能用麦当劳的将就了。从他手里接过鲜花和蛋糕，像接过了他的心，我一时无语凝噎。吃过晚饭，我换上那条酒红色的秋色连波连衣裙，以郑重的心到上帝面前祷告。我感谢在创世以前他就赐予我的那份恩典，感谢他赐予我生命，感谢他以我的名认识我，让我在他眼前蒙了恩。餐桌上 Eric 已经把蛋糕摆好，插上蜡烛，笑意盈盈地望着我说，许个愿吧。我低下头，仿佛已置于层林尽染的山间，一幅生意盎然、丰饶富足、静美安息的画面就在眼前，一道活水的江河正奔流而出。没想到曾经难熬的日子，如今已化作最美的祝福。过往的一切都让我看到上帝的恩慈和怜悯。他把 Eric 放在我的生命中，成为最好的礼物。 这个假期看了很多部电影，也读完了几本书，感触颇多的是玛雅老师的一本新书，叫《每个日子都有生命的礼物》。是的，每个日子，哪怕是在疫情中，他仍坐着为王。春天是关不住的，爱也是关不住的，让我们都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礼物。真心的祝福现在正在居家隔离的你，一样能度过平安喜乐的每一天。我是爱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绽放生命的光芒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，我是李论。今天的节目开始，我们将为您介绍属灵伟人克里威廉一生中感人的见证，来自幸福万邦。神从平民中拔选一人，将他自己启示给他，因着他肯顺服，神就装备他，使他能肩负所蒙召的工作。神赐给他清楚的眼光，坚忍的勤勉，无比的口才，活泼的信心，透亮的见识和方言的恩赐。同时神又装备他奇特的意外和适当的机遇。克里威廉确信装备和机遇都是上头赐下来的。克里威廉知道自己一无所有，唯有神才是万有。他相信神为着自己的荣耀，必定充充足足地供应工作的一切需要，并且保证执事的告成。克里威廉的一生显示，神在信靠他的人的生命中，能成就不可能的事。克里威廉原来是一个鞋匠，家境贫困，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，完全靠自学，却写出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《咨询》。在拆船工作上，克里威廉被尊称为近代拆船工作者的先锋。在翻译圣经方面，他被人赞誉，他几乎把圣经翻成印度所有的文字，甚至第一本中文圣经也是在克里威廉的鼓励之下，由他的助手约书亚·马斯曼在印度最艰巨的环境下完成的。克里威廉信靠神，成为一个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。箴言16:9说道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克里威廉于1761年8月17日生于英国中部诺坦普顿郡的保勒斯比利镇，祖父克里彼得是一间学校的教师，中年逝世，祖母克里安娜双居敬虔。祖父于1743年逝世时，他父亲克里·艾德曼才7岁。他父亲从幼就非常孝顺，学会毛织手艺。他父亲24岁时娶了伊丽莎伯为妻，不久就生下了克里威廉。克里威廉孩童时就从伯父听见航海的经历和世界各地的景色。他自幼喜爱科学和游记，时常提起航海家哥伦布，以致同学都以哥伦布的名称呼他。 克里威廉对于人文地理颇有兴趣，很早就显出他的语言天才。他不爱看所谓的宗教书籍，唯独爱读约翰本人的《天路历程》。虽然那时那本书仍未在他身上发生属灵果效，至于圣经中最合他心意的乃是历史部分，因为那部分类似游记。他的父母亲要求他每天背诵圣经，后来为这事感谢神，觉得非常有益。他的一生果然与圣经发生不解之缘，终于把圣经翻译成印度各种文字。克里威廉在12岁时就离开学校，愿意做一位园丁。他经过两年的奋斗，终因皮肤对花草过敏，更受不了日晒，使他不得不放下夙愿。这位经不起英国阳光的人，后来竟能忍受40年印度炎日的酷热，可见神的踪迹何其难寻。克里威廉既然不能继续从事园艺的工作，他就转业学习做鞋，在毕丁顿一位鞋匠名叫尼戈尔斯的店里做学徒。尼戈尔斯是一个性情暴躁、行为不检、有名无实的基督徒，因此克里威廉对师父尼戈尔斯很反感，厌烦所谓的宗教，开始与一些无赖的少年人结伴相游。倘若不是神的怜悯，克里威廉很可能就此堕落下去。鞋店里另有一个学徒来自破碎家庭，名叫约翰·华尔。约翰·华尔比克里威廉大三岁，出身于英国独立教派。当时约翰·华尔虽然尚未清楚得救，却有渴慕之心，喜欢与同事谈论属神的事。克里威廉起初很鄙视约翰·华尔，因为克里威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国教的执事。威廉·华尔自己迫切地寻求神，直到清楚得救。他得救后向克里威廉和师父尼戈尔斯热切地传讲主耶稣基督，要引领他们归向主。约翰·华尔又借属灵书籍给克里威廉读。约翰·华尔的生活与他的言语同样的对克里威廉有影响力。慢慢的，克里威廉的思想有了变化，里面那种不平安的感觉逐渐增加。他一方面受罪的重担所压制，另一方面又无法救自己脱离罪的捆绑。他虽然想靠自己的力量改良自己，却不见果效。问题是，他必须先要谦卑下来，然后才能蒙恩得救。
曾经的我迷茫无知，被世界繁华虚荣吸引，世上的陷阱肆意淹没我，使我完全迷失我自己。
感谢救主为我舍生命，流尽宝血洗净我污秽，带我脱黑暗走向那光明，领我进入永恒国度里。哦，救主
1778年12月圣诞节，那时他才17岁半。有一次克里威廉去购买东西，他的支出超出他手头所有的一线令。那时克里威廉的手中有一个别人给他的一个假县令，于是他就起意去欺骗师傅尼格尔斯，谎说那是师傅交给他去买东西的，这样他的私账就可结清。他写着说，我在回家的路上挣扎，我祷告神赦免我这次的谎言，以后我不再撒谎。我被邪恶战胜，我撒谎了之后终于被师父发觉了，这位满有恩典的神这次绝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我以为全镇都要晓得我的偷窃行为，因此尽量躲起来，因为我实在感觉羞耻。克里威廉以为立刻要被师父解雇，保证金要被没收，且要受到父母的训斥。可是这一次师父尼布尔斯竟破例的怜悯他，宽恕了他的罪过。他一生忘不了这年的圣诞节，他一面因着自己的欺诈而站立，一面为着这事使他知道他如何需要一位救主而充满感激。那时他就自己谦卑下来，痛悔认罪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将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主。克里威廉得救之后就积极地领人归向基督。这时候尼格尔斯病倒床上，在尼格尔斯垂危之际，约翰·华尔和克里威廉不离尼格尔斯病床一步，直到他接受了主耶稣做他的生命救主，享有了永世的平安和喜乐。1779年2月10日主日，克里威廉随着约翰·华尔前往海克顿参加一个祷告聚会，在那里聚会的人不追随英国的国教，被称为独立教派。那里有一种热诚是英国国教所没有的。那天讲到的人是多马·基特，讲的是希伯来书13章13节。克里威廉受到多马·基特的讲台信息的感动，渴望探得属灵世界的真谛，想借着与教会中弟兄姊妹的交通，过敬虔的生活，消除里面的重担。他虽然得救了，但他要在生活上有见证，来荣耀神的名。克里威廉这样说，我也立下志向，要离弃我以往所喜好的撒谎、发假誓和其他罪恶。有时旁边没有别的人，我也试着祷告，单独来到神面前。尼格尔斯逝世后，克里威廉就在海克顿镇的鞋匠多马·欧特那里做学徒。1781年6月10日，克里威廉还不满20岁，便与师父多马·欧特的妻妹杜丽斯结婚。杜丽斯比克里威廉大5岁，没有受过教育，目不识丁。后来克里威廉由于发奋自学，知识日渐增加，夫妻间的鸿沟便越来越大。多马·欧特一直与诺坦普敦郡浸信会联会有密切的关系。诺坦普敦郡的浸信会联会是由诺坦普敦郡的6间浸信会教会联合组成。这些教堂受到美国爱德华兹著作的激励，觉得有必要在侍奉上互相支持和勉励。到了1780年时，联会扩展到英国中部各郡的浸信会教堂，包括贝德福都郡、赫勒福郡、诺丁罕郡和林肯郡。1782年2月，当浸信会联会在英国中部的奥尔尼村开会的时候，克里威廉也参加了该次的大会。克里威廉在那次的大会上听到了名布道家安德烈·富勒的讲道。因着克里威廉天生具有一副科学的头脑， 他尝试将他的属灵经历编成系统，以便作为他未来新的属灵指引。他参考了好几本属灵书籍，编排了他自认为周到的和满意的信条，并立意要一生奉行。可是这些信条不久就遇到考验，在海克顿附近有一些英国奥秘派的劳威廉之门徒。这个门派的领袖有一次邀请克里威廉谈话，结果克里威廉承认说，那次谈话使我心中充满忧虑，我既不相信他们所持守的制度，而我又不能坚信我的信条。那位奥秘派的领袖劝克里威廉要省察自己，他并且负责克里威廉的生活状况，这就叫克里威廉感觉自己的行为与福音并不相称，甚至觉得自己颓废无望。克里威廉结婚没有多久，师父多马欧特就突然逝世。他们一家本已十分贫穷，赖克里威廉养活一家大小，如今百上加斤，他又要在生活上照顾师父的遗孀和四个孤儿。克里威廉不止在物质上十分缺乏，在属灵方面他也在旷野中挣扎，历三年之久。他不能走出低谷，不能重获他从前所有的信心和把握。在克里顿的圣徒虽然常把灵性上的经历交通给他，叫他得着极大的鼓励，但是当他们知道他与那些奥秘派的人经常有往来，而且他还阅读奥秘派的书籍时，他们就远远地离开他。每逢主日，他踏遍各镇各乡，希望能听见真理来解除他里面的干渴。最后他得着一个结论，出乎人头脑的理论全不可靠。他发现他与奥秘派所争执的其实就是这一点。他要立足于稳固的磐石上，于是乎他立志查考圣经，要确实知道圣经中所说的，他要以神的亮光来照明他脚前的路。1783年10月5日，克里威廉受了洗礼，施浸的牧师是约翰·莱兰。克里威廉是受浸在诺坦普顿的嫩河的河水里。这时候克里威廉得到奥尔尼浸信会牧师多马斯高特灵性上的帮助。克里威廉本人也承认说，当我出走主道路的时候，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大部分是借着多马斯高特的讲道。多马斯高特是当时英国有名的解经家，对神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。1783年这一年，克里威廉战胜了他的疑惑，圣经里面的中心信息完全满足了他的追求，神圣的赎罪的福音点燃了他整个人，成为他一生的动力。他放弃了当时盛行的极端加尔文学说，即得救完全是命定的说法，而相信每个人有责任且有能力接受基督的福音。
多少次想放弃，是你的大爱扶持了我。多少次想回头，是你的宽容鼓励了我。多少次想逃避，是你的话语安慰了我。多少次忘记你，是你又呼唤我的名字。